奉主耶稣圣名，我们再继续来看这个第十八节哈。好，我们等一下可能要提前十五分钟下课，因为说总务交代是要照相哈，要跟蔡传道跟我们大家一起来照相啊。那我们这个雅各书按照这样的进度当然是相当慢哈，哎，不过这个雅各书，我大概这本书我又写了一本书哈，大概今年会出版啊。所以我想我们这个这次我们学习雅各书，重点是要慢慢来先查经了哈，怎么样来解经，这是最主要的。假如要讲当然可以啦，就一个人我就一直讲下去哈，啊，讲完以后你们看书也是一样，也是一样。现在就是说我们来想想看怎么样来查经，那你就会发现到哈，在这个解经当中啊，哪一个比较困难，哪一个要解释解这个坏为什么的时候，要已经解经，那就在乎说你圣经熟不熟，对不对？当你圣经熟的时候，你在解释当然就容易了。那除了这个就已经解经，这个真的是真功夫啊，就是看大家的这个圣经了解程度如何。那至于什么字义啊，这个说起来不难啊，第一个字义就照字面解释嘛，那第二个就是你一定要去查工具书，查那个什么希腊文啊英文等等工具书，你要去查啊。那像这个背景也是一定要查工具书的，这个不是说你凭空想象就可以了啊。那最上下文就是看你的敏感度了，就看你在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上下文啊。你上下文你不要单单读这一节忘记了前面要讲什么，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弟兄们不要看错了，不要看错什么，你要注意你的上下文啊，啊，不然你自己乱猜说不要看错，就不要看错神，这样就解释就没有什么，就前面说你不要看错什么啊，你要了解啊。所以真正要解经啊，假如讲要为什么说就是已经解经，这个真的是我们圣经要熟，你圣经熟你就容易来解释啊。大概是这解经就是这四个原则啊，无论你解哪一卷圣经都是这样子啊，都是这样子。好，我们再来看这个第十八节。第十八节，凯祖，你太太来了没有？小仙来没有？好，十八节，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啊，这个第一个就是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这个真道就是福音啊，简单讲就是福音。好，那我们首先来看说，按自己的旨意，这个旨意是什么意思呢？旨意哈，按他自己的旨意。其实这个神的旨意，简单的就是说神的计划啊，神的计划。那这个神的计划，按照神的计划，他计划什么呢？他对于人创造我们呢，有什么计划呢？啊，这个我们也是要用已经解经来解啊。为什么他是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真的生了我们？这个按他的计划来生我们，是他什么计划呢？啊，我们看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四节五节，第一章四节五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他说，在创世以前啊，神已经有这个计划，神还没造这个世界以前，他已经有计划。计划什么呢？要我们是成为圣洁的，啊，是没有瑕疵的。这个是神的计划，所以这个简单的说，神是经过深思熟虑那使我们呢，能够在他里面，在他的恩典当中，能够完全成圣。好，那这一点呢，我们可以从雅各书啊第一章啊第一章的第九节那里，我们可以了解。 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我们前面解释过，这个卑微的弟兄升高的意思，他已经了解生命的改变啊，生命的改变呢、啊，使他觉得非常的有价值啊，就好像这个啊，这个我们前面说过，阿尼西姆他是一个奴隶，虽然是一个奴隶呢，但是他信了主以后，整个人的生命完全改变。所以保罗认为说，他好像我心上的人，好像心肝宝贝啊，一个人啊，生命的改变啊，是非常非常的有价值。那这个是主耶稣的恩典啊，这是主的恩典啊，使我们一个啊罪人啊啊能够成圣，使一个软弱的能够刚强。那用真道生活我们啊，这个真道就是也可以从上文十七节讲啊，十七节那里说，各样美善的恩是全备的赏赐啊，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换句话说，这个真道就是使人弃暗就光啊，能够在神的光里面，这个光就是生命。所以这个真道也就是指的福音啊，使人弃暗就光啊。那么这个真道呢也可以，我们从这十七节说，美善的恩是前辈的赏赐。这里，那我们了解，这个真道是前辈的福音呢、啊，前辈的福音。那么真教会所传的就是前辈的福音，能够真的让人呢、啊、经历重生的滋味，啊，这个就是真道生了我们。那再接下来说，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啊。刚刚丽娜她解释说，这个万物啊，等于是啊，是一种配角，人才是主角啊。那么人在万物当中被造啊，他说叫我们在他所造万物的好像出熟的果子，用这个出熟的果子来表明什么呢？那这个就是一种背景啊，从背景了解。那背景能够从圣经里头了解的话，那么就从圣经来了解。那利未记刚刚他提到利未记二十三章九节十节、啊、也可以说是已经解经、啊、这个也是一种背景。二十三章九节十节说，祭司的献祭的时候呢，都要献上这个出熟的果子，是最好的，把最好的献给神啊。啊，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他是说叫我们在万物当中好像出熟的果子啊，就是让我们呢，在神的眼中来看，是成为最宝贵的、最美好的。好，所以神不但让我们重生了、啊，还要让我们成为是最好的，归于他，啊，使他自己得到荣耀，啊、使他能够得到荣耀，啊。所以保罗呢，最懂得这一点呢、啊。保罗蒙主耶稣拣选以后啊，他非常的感谢，他说：“我基督成了何等的人呢？”啊。岂不是神的恩让我成的呢？所以他怎么样呢？他自己努力要让自己成为啊最好的，要给神。所以他自己也勉励哦，我们信徒，我们来看看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十二章的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啊，就是我们这个活祭，就是我们有活泼的生命，啊，借着我们活泼的生命啊，来彰显神的圣洁，啊，使我们所服侍的，啊，能够得到神的喜悦。所以我们今天呢、啊，啊，必须要在啊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勇敢的去面对各种试探。因为他这里最主要的是从十二节那里一直看过来，我们就可以知道，啊，他说忍受试探人是有福的，啊，有一些试探我们是没办法避免，但是你能够勇敢面对试探，靠着神的恩典面对试探，啊，那么你就能够啊来享受到啊这个神的恩典呐、啊，让你能够越锻炼呐、啊。啊，就好像第四节那所说的，成全完备，毫无缺陷，啊，所以有些弟兄姐妹，他表现得好，被他安定为执事，啊，负责人，啊，或是长老，啊，这个就是一个美好的果子，啊， 那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呢，是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啊，当然我们不要故意进入试探，啊，不要故意进入，但是你遇到试探的时候，你要懂得靠神，要警醒自己，啊，这个是针对前面这里所说的哈，说神啊，虽然我们都在试炼或是试探中，那神有全备的赏赐，啊，美善的恩赐啊，能够让够我们用，啊，所以保罗，啊，他遇到这个身上一根刺，他能够讲说主的恩典够我用，虽然有一根刺，但我不埋怨神，主的恩典够我用，啊，所以我们在做圣工的时候难免会遇到一些患难，尤其做圣工的人，啊，这个考验最多了，哦，有些弟兄姐妹热心做圣工，啊，家里发生这个事情那个事情就在阻挡你做圣工，啊，但你了解说，啊，这个是有时候魔鬼要阻挡试探，啊，不要因此而打退堂鼓，说，啊，那我投降了，我不要做了，哦，跟教会说，啊，那我不能做，最近家里遇到什么事情不要做了。你要看清楚魔鬼诡计，不要退后，哦，因为神有给你美善的恩赐，全备的赏赐，所以不要打退堂鼓，哦，所以他这里所讲的就是这样，就是说你勇敢的去面对啊，那你就能够按照神的计划里头啊，你就能够像出手的果子献给神。好，我们再来看第十九节，接下来是谁呢？啊，那个 Helen 呢？接下来十九节是谁？
说十九节没来，二十
节退学。好好，好，没关系啊。好，十九节哈，啊，我们来看这十九节。我亲爱的弟兄啊，这是你们知道的。你看这个雅各啊，他习惯性的称呼这些弟兄，本来第二节是我的弟兄们，就讲我的弟兄们，啊，但是你看到了啊，这里有一节说我亲爱的弟兄们，有没有？啊，十六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这个对于他这个教会软弱的弟兄们呢，啊，他真的是有那一种属灵之爱哈，一再的来勉励。十九节呢，也是一样，他又再一次的很诚恳的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他发自内心的一种盼望啊，同龄应该有智慧去面对试炼，但不要。”啊，落入了魔鬼的试探，啊，要相信啊，神的恩典够用。所以从有时候我们读这个书信，会有一种感受说，这个牧者啊，真的是很有爱心，啊，所以说我亲爱的弟兄们，啊，那从这里我们呢，啊，无论当教员的哈，啊，当教员的，或是当然教会的负责人呐，啊，圣工人员呐，啊，长子传道都一样，对于这个都在软弱当中的，你不要厌弃他了，比如说，啊，这个人太调皮了。他不要来，这不行，啊，不能够这样，啊，我们应该有那种爱心，啊，来关心他。所以这个保罗，我们这应用这个保罗，他讲了一句话，《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四章十五节。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然有一万啊，为父的却是不多，因为我在基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这里保罗这句话真的很令我们去反省。我们学基督的说师父有一万，有时候我们学了一点什么，好像要当老师的教训别人，但是呢，为父的却不多，就是能够真的用以这个父亲的爱啊来关心别人啊，那这个是最可贵的，而不要老是以一种师父的态度要来教训的，啊，这不好。所以你看这个，从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哈，可以体会到说，啊，这个雅各长老啊，他真的是苦口婆心呢，啊，来劝这些落在试探中的啊信徒了，啊，说我亲爱的弟兄们， 那接下来这句话说，这是你们知道，你们所知道的，这是怎么是指什么呢？啊，这是指下文啊，啊下文这句话说，啊你们要，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啊，从这个句子的结构，大概我们可以了解说，这个就是指的下文，这是你们知道的，啊，那换句话说，这是你们知道的，其实不用我来教了，这老生常谈，懂不懂？这个很多人都讲过的，经常有人讲的，其实不用我讲，啊，你们都知道。那虽然是老生常谈呢，就是常常有人忽略它，有人忽略了，最平常的道理，却是常常有人忽略它。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头啊，有些的真，有些的道理啊，啊，虽然有很多人知道的，但是很多人做不到，你还是要讲。你不要说哇，这个爱心的道理人家已经讲太多了，还讲什么？但是还没有做到，你要提醒再讲啊！啊，你不讲的话，你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了啊！所以他自己说，这是你们所知道的啊啊！那这个就是要提醒我们了，很多重要的真理啊，不厌其烦的要提醒啊，要提醒啊，这个弟兄姐妹啊，所以这雅各真的是很用心啊。知道这些弟兄姐妹他需要什么，啊，也能够按时分粮啊，按时分粮。好，那十九节这里说，你们个人呢要快快的听，啊，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啊，快快的听，从字面上来解释很容易，快快听是什么？赶快去听嘛，用心的去听。那为什么我们就要问来解释这个到底给我们什么教训呢？为什么要快快听呢？为什么不是随便听听就好了吗？为什么要快快听啊？这个我们要问为什么呢？啊，那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了，快快听的意思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要我们多听少说了，不断学习啊，多听少说，快快听啊，是这个意思，啊，也就是快快听，就多多的去学习，多多的去领受，这就是快快听。那么，可以我们引用圣经来讲，哈，啊，引用圣经，啊，来说明这个事情，请看这个以赛亚书啊，第五十章。以赛亚是五十章，第四节，主耶和华是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服侍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好，他刚开始说求神赐给他受教者的舌头。但是要去教导别人之前呢，他后面这句话说，主啊，你要每天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我先受教才能够去教导别人。好像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你要先要受圣灵，圣灵说谎也是造就自己，你才能够做先知去教导别人。有些外教会不了解这个道理啊，以为做先知讲道很要紧，没有错，但是你没有受圣灵来教导自己，怎么去教导别人？所以这个受圣灵说话是第一步。好，所以这个就是说要多听少说。好，那我们呢能不能举个例子呢，来说明这个快快的听的重要性啊，让我们有学习的榜样。我们看使徒行传十六章，使徒行传十六章第十四节，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啊，名叫吕底亚，是推亚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啊，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所以一个快快听的人是怎么样？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啊， 哦，他这里讲说，这个吕底亚是一个敬拜神的人，敬畏神的人，所以他听保罗讲话，因为他有敬畏神了，他就留心听，啊，那么主也开导他的心，一个肯留心听，那么主也就开导他的心，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多多学习的地方了，啊，用心的听，多多的学习，啊，那我们从这个人的这个受造来看啊，你看一个人的器官呢，啊，用两个耳朵一个嘴巴来做一个比喻，为什么不要两个嘴巴一个耳朵呢？两个嘴巴讲的话呢麻烦哈，呱呱叫，好，那两个耳朵就快快听，一个耳朵听不过，两个耳朵一起听，要认真听，所以要两个耳朵一个嘴巴啊，这个也是神造的美妙，就是我们学习快快听的意思，快快听。为什么快快听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啊，能够让我们明辨是非的，啊，明辨是非，啊，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啊，他就快快听，啊，假如说有，当然做事情啊，有时候我们有经验的话，当然是最可贵，能够多多听别人智慧的话，别人听别人智慧的话，那更可贵。因为别人的经验是经过几年累积下来的，所以一句智慧者一句话让我们领受的话，那受用不尽，好像圣经的话也是一样，只要你用心的去听它，有时候一句话让你受用不尽，所以你快快听。所以听也包括我们知道消化了，消化了，所以这个我们来看，圣经也告诉我们要快快听，看看这个启示录，启示录这个神主耶稣要这个约翰写信给七个教会，每一个给每一个教会的信里头啊，一定有这样一句话，请看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第七节，第二章第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朵听的应当听。你看每一个教会的书信一定有这一句话，第二节的第二章的第七节十一节，啊，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朵的都应当听，啊，再来十七节，啊，对第三间说话，三间教会说话也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朵的就应当听，再来看十七节，啊，那个二十九节，啊，凡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朵的就应当听。这第三章也是一样啊，那几个教会你看第三章的第六节了哈，还有第三章的十三节了，啊，第三章的二十二节都是交代主耶稣讲完的话，就交代他们一定有耳朵的人要听，那这个听有属灵的耳朵听，所以我们常常祷告去领受神的话啊，所以这个快快听的意思就在这个地方啊。当然你也可以从反面来讲哈，反面啊，反面可能举一个例子说，有些人呢，啊，太急躁了，自以为是的人呢，啊，都是不愿意听别人讲话，啊，自以为是，有什么一直讲啊，这种人最会发生错误啊。比如说有一对夫妻啊，他们去逛街啊，然后那太太跟先生讲，哎呀，你看这个西瓜颜色那么好看啊，一定很甜，啊，去买一买。他丈夫啊，不分青红皂白说，一定很甜，他一定很贵，不要去买。好，马上就是下了那个定论啊，说不要去买，很贵，应该去问问看嘛，听听看嘛。你不听，他在想要吃一个西瓜，他就一定很贵，不要买。这个太武断啊，不好啊，所以很多事情啊，不要太武断。要先问问看嘛，哈。再来我们看这个雅各书第一章的十九节哈，他这里说慢慢说，啊，这慢慢说，我们从字面上就了解说这个是要我们啊谨慎言语了。那为什么要谨慎言语呢？为什么？啊，我们不单只知道说要谨慎言语，那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谨慎言语呢？ 啊，当然圣经里头告诉我们谨慎言语的好处，好，那这个就要以经解经来解释了。为什么要谨慎言语呢？啊，那箴言第十三章第三节，箴言第十三章第三节，谨慎口的得生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败亡。啊，这里说谨慎言语啊，那他能够保守生命。那大张嘴就是大嘴巴，喜欢讲话啊，那这个就必致败亡了。啊，那其实这个在圣经里头也有啊，也有这样，有人呢，这个啊，嘴巴没有谨慎，随便讲话。像这个罗伯安，所罗门王的儿子罗伯安，他就随便听听人家的话，那些少年人的话，不听老年人的话，随便发表言论了，结果让他国家那个分裂了，这个罗伯安是一个实例。其实在教会里头更重要，教会这个人多嘴杂，一定有道理，所以我们有时候在批评人的时候要注意。其实不要批评，有时候你跟这个人讲某某人怎么样，那很可能这个人跟那个人是好朋友，你这么一讲，他就奇怪，你怎么讲他，我都最熟了，这个人多嘴杂，可能他在替你传话呢，就糟糕了，那就糟糕了。所以教会里头一定要注意这个事情，那这个慢慢说，为什么要慢慢说？当然理由还很多的，因为你说的快最容易这个。吵架了，说得快，有人讲话这个口气快，所以就是最容易激怒。所以我们有一个教会的姐妹，她当老师，两个学生吵架了，她讲得很快，老师她打我，她怎么样？我讲了很多。那我们这个姐妹利用这个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这个技巧，就叫她两个孩子这个学生来，你再讲一遍，你刚刚她说。他怎么样？你慢慢慢慢说，把你的话慢慢说，慢慢说。老师，他怎么样的？他打我，慢慢讲就不气了，就不气了。所以他就慢慢说了，讲快的话好像机关枪一样骂人这个不好所以他这个的确是这样。所以箴言十五章第一节，句话有时候我们话讲的快啊，那是带着怒气。那你话讲得柔和一点那是能够使怒消退。像这个亚比盖的先生喇叭就是这样，这个粗鲁的人讲话也快常常得罪人那么亚比盖他懂得慢慢说话那这个慢慢说话也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在十七章，请看箴言十七章二十七节，他说寡少言语的有知识性情温良的有聪明这个寡少言语是说好讲好的话这个寡少言语的有知识，他不多讲话，讲的话一定要讲又真实又好的话那这种人呢是有知识的，像这个以斯帖就是这样他要告诉王这个哈曼怎么坏怎么坏，他不马上跟王讲哈曼怎么坏，他是察言观色，看时机成熟了才告诉这个王说这个哈曼怎么样来灭他的犹大人，我就这样。所以这是讲话，就是说你要懂得察言观色那再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十九节的那个另外一句话，慢慢动怒。这个慢慢动怒就是告诉我们生气要慢慢的生气。那圣经不是告诉我们不要生气吗？生气就是给魔鬼留地步生气是不好的会患，所以说患这个生气不要到日落了不要到日落所以他这里告诉我慢慢动怒，为什么 要慢慢动怒呢？啊，这个慢慢动怒的话呢，啊，就是要忍受了，忍受你这个怒气，不要马上就发出来。啊，他的意思就是你不要一下子把你的怒气发泄出来。啊，在箴言十九章啊，箴言书里头，这种教导是最多的哈，有关于这个智慧的话，箴言最多。箴言十九章十一节，啊，人有见识，就是不会随便，不会轻易的发怒。宽恕人的过失啊，便是自己的聪明了。啊，人有见识就不会轻易发怒。啊，那么这是从正面上来讲，啊，从正面上来讲，说到侮辱的时候，啊，能够不生气。那么使徒们呢，啊，是一个最佳的见证了哈，啊，他们遇到被逼迫的时候，他不生气，慢慢的跟他们讲，啊，主耶稣也是一样，主耶稣被人家骂说啊，你这个是靠鬼赶鬼的，啊，主耶稣说，你们请你们过来，我告诉你们，啊，鬼都跟鬼自相纷争的话，他能够站得住脚吗？啊，这是慢慢苦口婆心，你们过来，我跟你讲，这是慢慢动怒，啊，你看有的不慢慢动怒，有的车子相碰以后啊。一出来火气大，你一气我一气就吵起来，吵最后去打架，打得头破血流啊！这个就是动怒的人呐，啊，到最后是两败俱伤，啊，哦，所以是告诉我们，啊，这个应该要慢慢动怒，啊，哦。假如说我们动怒，常常会使真理啊，啊，失去亮光。有时候我们在跟人家啊谈到的时候啊，谈到最后对方还是硬着心不领受。有的人干脆怎么说啊？信不信由你了，啊，我讲到这里为止，信不信由你，这个就是一种怒气啊，就你心里有怒嘛，你说，哎，信不信由你 啊那这个就是没有耐心，不对，啊，所以我们这你一怒的话呢，你之后一讲人家也不信的啊，就是，说这个是不好哈，啊，好，所以这个是告诉我们，所以一章十九节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经文 啊值得我们学习。好，我们